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明慧简讯：2014年11月，澳洲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澳洲法轮功学员们以理性平和的方式呼吁停止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深深感动了澳洲警察。他们全程保护学员，并帮助排除来自中共使馆的干扰。活动结束时，警方主动要求学员送他们一条法轮大法的横幅，表示将挂在警署办公室内，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功学员和平而坚定的反迫害诉求。在巴黎铁塔等旅游景点附近的法轮功真相点，每天有数千名大陆游客经过。目前，大陆游客接受真相资料的人越来越多，登记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更多了。一位来自中国云南的老年游客主动走到两位法轮功学员面前说：你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你们才是真正放弃了生死的人，中国人民感谢你们。连日来，澳洲法轮功学员老罗和小李在孟加拉国达卡市教功弘法，经历多次感人的礼遇，令他们深切体会到人们对法轮大法的等待与渴望。虽然这些孟加拉人长着外族人的面孔，语言不同，但人们听闻法轮大法后激动的反应和真切的言语打动了他们的内心。当地的行政长官签署感谢信，感谢李洪志大师的弟子来到孟加拉国教授法轮功。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维护祖国形象还是维护党的形象？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了，而中共的出现只有90多年的历史。统治中国也不过才60多年，因此党和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共不是中国。有人一听到揭露中共的暴行，就联想到了损害祖国形象，这是中共利用概念的混淆掩盖其罪行的常用借口。实际上，自由社会对此问题的看法恰恰相反，那些维护专制、屈膝于强权的人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国家民族维护了什么形象？就像饿着肚子对外宣称生活比蜜甜的北朝鲜人，从来没有人因此而尊敬他们。中共60多年来一直用假恶报来维持统治， 害死了8000万的无辜百姓，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镇压学生、迫害法轮功等等，无数的中国人成为中共虐杀的对象。正如那些为北朝鲜共产专制掩盖罪恶的北朝鲜人，并没有为他们的祖国赢得尊严，他们想不到自己的所谓爱国意愿只不过是在徒劳地掩饰朝鲜劳动党的丑行。同样，阻止中共恶行曝光的中国人也不可能为中华民族带来什么尊严。反过来说，在正常的社会中，人们倒是尊敬那位写书揭露前苏联劳改集中营罪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认为他是前苏联人的良心。人们尊敬那位反对前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曼德拉，认为他撑起了非洲人的高大形象。人们也尊敬那位在上世纪60年代和平抵抗美国种族隔离法、为有色人种争人权的马丁·路德·金，把他称为最伟大的美国人之一。中国就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国家，当有人企图掩盖那些对中国人民的暴行时，有谁会相信他是个爱国者？静下心来想一想，那些在风雨中坚持为中国人传递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们，不正是用一颗真心爱自己的同胞吗？
真相唤醒善念。一天，我拿了20多本精美的法轮功真相台历带到公司，给了办公室同事每人一本。当给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小女孩时，她看了看，就当着我的面撕碎扔进垃圾桶，还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我没动气，只是想，是多大的误解，让她连基本的礼貌都不顾。终于有一天，我们单独相遇，我问她，上次给你一个台历，你为什么把它撕了呢？她吓坏了，以为我找她算账。我笑着说，你别急，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给你的是风景或动物的台历，你会撕吗？他说不会。我又问，是因为台历上有法轮功的内容？他说法轮功搞自焚是当局要抓的。我就坐下来跟他讲，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是人类道德回归的希望，是来救人的。天安门自焚是个伪案，是中共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而编造的诬陷丑剧。法轮功明确指出，练功人不能杀生，自杀有罪。而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多处破绽非常明显，比如突发事件警方事先不知情，却在90秒内携带大量的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记者不穿消毒隔离衣进烧伤病房采访被捂得严实的烧伤病人，烧伤后气管切开才4天的小女孩能说话清楚，还能唱歌。讲着讲着，身边围拢来了2位年轻的男同事，他们都在认真地听我讲这些与自己平时看到听到截然相反的事实，非常惊讶。其中一人还问了一些问题，他俩一致说共产党是土匪，太邪了。最后，我把放在办公室的真相资料破网软件送给他们，他们连声说，好东西，真是太谢谢你了。第二天一大早，女孩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硬要给我100元钱，让我转交给做资料的人。她说，你们大法弟子太伟大了，身处磨难却省吃俭用地攒钱做资料救人，不图回报，我居然把台历撕了，我太对不起你们法轮功学员了。说着流下泪来。我也挺感动，就拉着他的手说，不怪你，你是受中共谎言宣传影响，明白真相就好。我把钱还给他说，你就作为一个活传媒告诉别人大法真相吧。他使劲儿点头，连胜说，一定一定。
被非法庭审，大连王卫珍老太太驳斥控诉。大连法轮功学员王卫珍老太太10月28日在高速公路口被桃园派出所绑架。29日中山区法院对王卫珍进行非法开庭，公诉人以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诬陷王卫珍，王卫珍气定神安地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王卫珍说，现在非常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案，那么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我信仰法轮功无罪，公民有言论自由，那么我宣传法轮功无罪。公安部2000年发布的14个邪教组织名单中没有法轮功，而且我修炼法轮功使得全身多种疾病得到康复。公诉人打断王卫珍发言，说他在宣传法轮功。王卫珍继续说，那么法轮功是高德大法，审判长提示不要隐身说。旁听席上都是警察，只有王卫珍儿子一人作为亲属在场。在所谓开庭之前，有人私下里又供王卫珍说，您要是认罪可能会缓期两年，您要是不认罪可能判3到5年。开庭后，王卫珍发现这个又供的人竟然就是公诉人。庭审中，公诉人宣读诬陷王卫珍的所谓材料，王卫珍一一给予驳斥。王卫珍说，我发的信息都是揭露王立军、薄熙来的罪恶的，现在此二人被判重刑，薄熙来是无期徒刑罪犯，那么我发信息揭露罪犯是在做一件有益于社会和公民的大好事，怎么能当作犯罪依据呢？公安部门抄家时没有我本人在场，也没有我家任何人在场，更没有出示搜查证，是违法行为，等同于入室抢劫，而且我家抽屉里的8000多元现金在抄家后不见了。王卫珍说，我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说我破坏法律实施罪，我破坏了哪一条法律实施？我有什么能力破坏法律实施？最后法官宣布庭审结束，表示这个案子中山法院处理不了，要上报大连市中级法院政法委，还要上报纪检委，然后法院下逮捕通知，王卫珍不签字。王卫珍被送往大连看守所，体检不合格，于29日下午法院取保回家。王卫珍老太太今年63岁，退休前在沈阳军区大连军医学校任教，正团职，副师级待遇。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向往修炼，德国青年入道得法。德国青年蒙丁于2007年开始学练法轮功，阅读转法轮。他说自己曾经吸过毒，沉迷于游戏机和追求钱财，后来意识到不能再沉醉于这些东西，他希望通过寻找到一种精神层面的方法，让他能通过打坐、静修，放弃不好的习惯，做个真正的好人。他寻找过各种方法，也想出家当和尚、当修道士等，但都没有结果。有一天，他来到德国科隆大教堂前，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真像展位，有一幅法轮功学员打坐的画面吸引了他。他回忆道， 我以为是图画，谁知走近一看，天哪，他真的在打坐。经过跟法轮功学员交谈，他了解到法轮功修炼真善忍。他说，是法轮功的原则真善忍吸引了我，他能让我放弃那些不好的习惯。他继续说，师父讲的是佛家修炼大法，都是真实的。通过修炼，他感到身体很好，通过专注地阅读法轮功书籍，他感到内心的平静，身体充满了能量。哪怕我只专心地读20分钟，也能感到自己变得安静下来。谈到修炼后的变化，除了放弃了陋习，他还讲述了一段自己难忘的经历。我曾经跟邻居长期闹矛盾，后来修炼了就想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能跟人家争斗，要忍。他说自己其实也没有做什么，突然有一天，邻居非常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说，哦，你变成了一个好人，你真是个好小伙。然后对他父亲说，你有个好儿子。当时蒙丁感到非常惊奇，我只是按照转法轮中师父的要求去做了，并没有专门针对那位邻居做什么，邻居自己就高兴起来了。受益于法轮大法，蒙丁非常想学中文，因为他发现法轮大法对人类是如此的珍贵，但却蒙冤于发源地中国。中国5000年辉煌文化造就了大根基的中国人，可他们却被中共谎言迷惑，拒绝听真相。蒙丁说，我希望中国人都能理解，我们是真心希望他们好。如果他们对法轮功有误会，或还不能接受我，说明我们还没有做好，还要继续努力。说这话时，蒙丁显得焦虑，眼泪都几乎流了出来。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皆是中共酷刑，打大腿根、阴部、乳房，使劲儿拔他的阴毛，别留下名伤。山东女子监狱集训队恶徒何福香叫嚣着，迫使犯人毒打青岛市南区新家庄法轮功学员崔林。吉林省图门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金成全2003年2月被劫持到吉林监狱，金成全被一天几次拖到水房折磨，警察一天之内还把他全身衣服扒光7-8次，弹睾丸掐大腿内侧，掐得两腿内侧一块块黑紫，结满了血痂。2003年夏天，北京昌平法轮功学员崔湘军被劫持到位于大兴区的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受到严酷摧残。有个武警看到他身体上大面积的伤痕淤紫，两大腿的内外最为严重。这个武警后来投书海外，在提到这种酷刑时说，猛踢大腿根部，人最疼痛难忍，既死不了人，又让人最痛苦。人的大腿内侧遭到击打后受到的伤害很大，能让人痛不欲生，但又很难看出外伤，因此这个地方就成了中共恶徒摧残法轮功学员时惯常行凶的部位了。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传至海地的福音。2010年1月12日，位于北大西洋的岛屿海地在一场地震中饱经创伤，据统计约30万人死亡，370万人受灾。然而那里的法轮功修炼人中没有人在地震中受灾，他们住的房子也没有受损，其中一人住在赈灾中心也是安然无恙。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说，有师父保护，一切都好。时间上溯到2008年5月，法国法轮功学员阿尼塔第一次来到海地，他带来了60多本转法轮送给海地想修炼法轮功的人。同年9、10月，他再次来到海地，期间他受到几家电台的邀请。第一次他得到30分钟的时间介绍法轮大法，第二次他回答听众的问题，第三次没有时间限制，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福音在海地传播。与此同时，在王子港附近的广场，由市长签字设立了海地的第一个法轮功练功点，每个星期六的上午都有法轮功学员在一起练功。2012年，阿尼塔第三次到海地时，这个练功点仍然存在，练功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在海地，阿尼塔曾向4所小学、4所中学的全体师生介绍法轮功并现场教功。小红帽小学校长后来把法轮功定为教学课程，每星期五早上7点集体练功，人数达150人。
做言而有信的好人。小时候听爷爷讲过一个发誓应验的事。爷爷年轻时常和村里的人推着独轮车外出做买卖，一次他们住在一家客店，为了节省钱，大家就平均摊钱起火做饭。离开客店，他们继续赶路，来到一座桥头停下休息。休息时大家就随便结算一下做饭的钱还剩多少，一算还剩2块钱。2块钱虽然不多，但是在那时应该能买几十甚至上百个馒头。大家知道这剩下的2块钱在管伙食的人那里，可管伙食的人硬是不认账，大家就和他争吵起来。后来管伙食的人突然指天发誓，谁要瞒下这2块钱，过桥时就让他的车轴断。他这一发誓，大家就不再说什么了。谁知在大家推着独轮车过桥的时候，只听那管伙食的人的车轴咔啪断了，应了誓言。他一时无地自容。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啊。爷爷常告诉我们，昧良心的事儿不能干，瞒人难瞒天。从另一个角度看，管伙食的人拿发誓不当回事，证明其本身就是言而无信的人，所以他才无地自容。相信在人生中，谁也不愿意像这个管伙食的人一样让人唾弃。但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我们可能无意中就做了言而无信的人。比如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入党入团入队时发过毒誓，要把生命献给党，说要为党牺牲生命奋斗终生。这话是您的真心话吗？您能对这话负责吗？您真的想对这句话言而有信吗？肯定不会。因为几十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谁也不愿意再给共产党当炮灰、当陪葬、做牺牲品。这就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发了毒誓却不当回事，就成了不讲道德、言而无信的人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发表声明，收回自己的入党誓言。发表声明用小名或者化名都可以，因为那番真心是最重要的。特别是《九评共产党》一书2004年发表后，揭露了中共暴政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大潮。法轮功学员劝人们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不是参与政治，是在呼唤中华民族的道德良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